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朝阳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回昔日同修，做好三件事。现在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可是还有很多同修仍然躲在家里自己学法，不做大法的事。我看到心里很急，唤醒他们是我们当务之急，更是我们注视正法很重要的一部分。把这些老年同修组织起来确实不容易，有的常人心重，什么都放不下，有的接送孙子上下学，有的过不去家庭关，有的病业缠身，读法时丢字落字，前后夹字读错字，还有的练功动作不准确，发正念手掌直不起来，有的甚至打瞌睡。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对法认识不上去，学是学，做是做，不按师父的要求做。根据当前正法形势的紧迫，我决心把这些老年同修带出来，进入到集体学法讲真相的行列中。集体学法首先得明确，这部大法是宇宙大法，佛法是指导我们修炼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所以我们要认真严肃地对待。学法时要遵守时间，不能随便出出入入，迟到早退，别人读法时不要大声说话，想起什么就说什么，这样会影响学法质量。学完一讲，大家互相切磋，知道在这一讲里师父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要怎样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读法时慢慢读，不要错字，如读错了，其他同修听到后要及时给纠正。开始学法时，有个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不会读，我就用业余时间带他学，先领读几天，后来叫他自己读，有卡壳的地方我就给他提示一个字或一个词，叫他慢慢读，经过两个月他就能自己读了。在大家学法时遇到短段的就叫他读，学完法有剩余时间还一起读红吟。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老年同修都爱参加学法小组了，半年时间就增长到12人，还有从远处坐环路车来的呢。为了安全，骗协调人建议我们分成三个组，时间不长，这三个小组的人数增加很快，年岁大的那个组由三人增到七人，其中两个76、77岁的是带着病也来的，他们两个都吃药打针呢。通过师父讲法，使他们知道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纽约法会讲法，你们想一想，那个神能得病吗？医院的大夫是人，人还能给神治病吗？通过同修们的切磋学法，他们从心性上、法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使他们知道集体学法的重要性，找到了自己的人心和观念，然后去掉它。时间不长，这两个老年同修改观很大，消去了病业状态，内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找回昔日同修，为了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得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学法环境，把我家腾出一间屋供给后来的同修学法。这里很快有了六人小组，有个乡村同修720后放弃了学法，结果导致心脏病，身体虚弱气短，儿子领他到市医院看病，我和他恰好相遇，我知道后就把他领到我家，在这组同修的帮助下，他打开了心结，有信心回归到大法中，和我们学习了一个星期的法，病态就不翼而飞了。刚进入学法小组就闯过了几道关，如学法第二天脚被骡子踩了， 脚背肿得很高，他决心来学法。儿子用摩托车送来了，家离市区几十里远，然后经大家帮助提高心性后，学完法走时脚就不疼了。他知道是师父帮助了他，后来又过了家庭关和病业关，经过大家帮助都顺利通过了，就这样更加坚定了他修炼的信心，做好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还有的同修说，我修好自己就行了，还讲什么真相啊，不要参与政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学习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译文，知道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来的，所以一定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通过学习师尊的心境讲法和心经文，使这些老年同修认识到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性。对于新走出来的老年同修来说，走出去讲真相做三退还比较困难，不知道讲什么，还存有怕心，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音二怕啥。所以我先让他们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后来我给他们讲两个年岁大的老年同修讲真相的事，他们很受感动，也主动要求去讲真相了。随之新的问题出现了，三退时人家叫什么名自己不会写，刚走开就忘了，别人在讲时那个人会说上次已经退了，其实忘记了他的名字，没有给他退，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误了很大的事。根据这种情况，我又走访了一位89岁的老年同修，这位老太太天天出来讲真相，我找到她家，她正好在家坐在床上听师父讲法录音，墙上还挂着一个硬纸板，用彩色笔写的是师父弘一的诗句，字里行间还画着几朵小花。我问这是谁写的，他很谦虚地说，不会写字学着写呗，一天学一个，一年还学会300多个字呢。我很惊讶也很感动，回来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组的老年同修听，这些老年同修一下子醒悟了，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也得学写字啊。我从家里找出几个小本子分给他们，并且告诉他们，每天晚上叫家里孩子教你写。第二天我到杨老太太家，发现她用粉笔在小木桌上写字呢，写得还挺用心，工工整整的。从此他们讲真相也来劲了，每天早8:30出门，中午11点回家，他们给歇凉的、等车的、乡下进城买东西的讲真相，一上午也能讲退5-6个人。现在大家都能很好的做好三件事了，今后我们更要学好法，在修炼路上坚实地走好每一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精进救人责无旁贷。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提到，要尽量救，最低留下一半，或者是70-80%最好。和一些同修交流中，关于救度众生的人数能否达到师父的要求，有些同修流露出了一些无奈的心态，好像是不可能达到。我听了很伤心。无论现在三退的人数多与少，有一点我坚信，只要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能信师信法，结合自己在社会中不同的角色，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我们一定能不负师命，救下至少一半的众生。看看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上刊登出的一篇篇文章，对照着那些大法弟子，他们放下世间一切执着，勇猛精进救人，唯愿师尊孝的纯净心态，自己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与这些精进的同修相比，我做得很差。我是一个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大法弟子，由于平时接触的人大多接受的文化教育比较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采用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他们大多是同事、同行、朋友、同学、亲戚，也有一些不相识的世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明白真相，选择光明的未来。但是由于自己的松懈，时不时的求安逸，在讲真相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前几天 在看同修交流文章时提到了一个统计数字，假设目前中国大陆约有5000万人还在修炼，用一个最保守的数字计算，如果这5000万的学员中有100万人坚持讲真相做三退，每个人从2004年到现在能劝退200人，那目前三退的人数就是2亿。如果有200万人呢，那就是4亿。如果是500万的大法弟子呢，那就是10亿呀。更何况有那么多精进的大法弟子，一天就能劝退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我们救下的人应该更多。同修们，我们误在哪里了呢？当然以上只是一种假设，每个大法弟子悟性不同，修炼的状态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证实法方式也不一样，不能整齐划一，而且什么事情都不能绝对，因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和任务，救人更不是像常人中平均摊派任务一样。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救度众生我们责无旁贷，一定要抓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与圆融》。一天晚上，同修来我家问我，打印护身符色彩不好是什么原因，顺便带过来一些让我看看。我拿出几张一瞧，是不太好，色彩和光洁度都不到位。我告诉他，一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二可能是耗材的问题。第二天，我看到桌子上的护身符，想起同修正好要护身符的事，便拿过来想看看，给同修送过去。护身符一倒出来，我的心凉了，同修怎么能这样做大法的事呢？色彩不好也就罢了，怎么都切成这个样子了呢？给人的感觉是里面一半是废品，不悦的情绪悄悄爬上心头。我是一个凡事要求完美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真相资料，一旦经过我的手，我都会用心把它做得尽善尽美，让人看了觉得舒服。这样的护身符怎么能救度众生？给同修我也拿不出手啊，还是给他送回去吧。这个念头一出，连同那颗不愉悦的心绪让我一下子抓住了。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事，两个同修来我家也拿了一大包这样的护身符，当时我没守住心性，当场指责了他们，做大法的事可不是儿戏，一定要用心。难道这是巧合吗？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事情既然出现在我这儿，一定是我哪颗心有问题了，一定是针对我那颗心来的。我开始找自己，这一找一大堆的人心出现了，不能宽容别人的心，高高在上好指责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愤愤不平的心，以自己为标准要求别人的心，求名的心，爱面子的心，等等等等。当我找到这些心的时候，我的心却平静了。我拿起护身符，用心地修复着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尽可能地让它完美起来，在救度众生中发挥它的作用。表面上看我修复的是护身符，实质上我修复的是我这颗不完善的心，同时也在圆融的同修。护身符修完了，我的心也明亮起来了，归正自己，圆融他人，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再在大法中混世。接触了大法后，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觉得自己以前活得太累了，以后我要轻松地活着。就这样，我开始学法练功，正式走入修炼，那是1998年。虽说天天坚持练功，那也是需要吃苦的，学法练功使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明白吃苦是在消业，业消没了，身体就会好过了，所以一直都在坚持着。但烦恼也一直伴随着我，由于学法不入心，摆不正修炼与常人工作的关系，
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三件事只能敷衍了事，再加上外界的压力，觉得自己活得还是挺累，甚至有时候还羡慕常人，也知道这是自己求安逸的心没有去，怕吃苦，想轻松造成的。但一到该吃苦去执着的时候，就拿人的承受力不如自己的同修来比，搪塞自己要过的关，所以一直都非常苦恼和矛盾。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出去工作，时间充足了，三件事每天都在做，可每到晚上还没觉得困就想去睡觉了，早上也不能按时起床晨练，这一下安逸心完全暴露出来了，而自己已找不到做不好的借口了。一天和同修谈起另一位同修，觉得这位同修是在大法中混世，不是真修，从而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的变化。不过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在背后议论别人不对，回到家学法读和时间的对话，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师，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师，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我在说别人的同时，反过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在混世呢？是，我一直都在学在练，那是因为自己觉得在大法中能找到自己所追求的美好和幸福，执着自己的享乐，离师父要求弟子修成无私无我的美好境界是有本质差别的。还有每次出去发材料，想的都是怎样既安全又迅速地把材料发出去，一步迈两阶台阶还嫌慢，冬天穿很少的衣服还会出一身汗，有时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在修炼，而是在锻炼，在应付。大家都知道出去发材料是为了救度众生，思想中想的应该是怎样清除和解体邪恶对众生的迫害，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旧势力的安排，怎么能老想着自己怎么样呢？累了的时候甚至还想正法快结束吧，结束了就会轻松了，想的都是自己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多强的执着。不是正法能不能早结束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达到标准呐。现在认识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艰难困苦中退缩和挣扎了，而是要用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来鞭策自己，修正自己，化解苦难，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生命真正的幸福和美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自己当好协调人帮手。在同修们的帮助鼓励下，我拿起笔来和同修交流，我在正法修炼中怎样修自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做到帮助同修整体提高和当好协调人帮手的一些收获和体会。一、成立学法小组。720之后邪恶疯狂迫害，我们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都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大部分学员在谎言的欺骗下躲了起来，有的甚至不学了。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特别是在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和各地讲法之后，师父说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想我们地区的学员都是各做各的，根本没有做到整体提高升华的程度，还有一部分学员没有文化，对法认识不上去，深感自己有责任应该帮帮这些同修，因此就和协调人商量，在我家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恢复师父给我们创造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小组成立后，通过集体学法，一些不识字的同修开始精进认真学法， 实在一个字不识的就用心听别人念，这样一来我们整体都修上来了。有一个同修以前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字，通过上小组学法后转法轮能通读下来，而且法理也明白了很多，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做着救人和讲真相的事情。还有一个同修以前胆子小，不敢走出来做正式法的事，集体学法后通过切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主动找我带他出去救人。这样一来他不但真相做得好，面对面三退救人更好，经他手三退的人就有3000多人。有一次一位同修农活较多，一时间忽视了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老伴吓坏了，儿子也不理解。随后同修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要见我，我说你出来吧，见面再说。当时天下着大雨，等我刚出门不远，大雨就神奇地停住了。我领着同修到小组去一起学法，整点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邪恶因素，绝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借口迫害同修，干扰同修做三件事。学了一个星期，该同修一切恢复正常。其实这位同修在小组学法的第二天就已经好了。经过这件事，我们都感受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和大法的超常，同时也让同修的家人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谈到整体配合，还有一件事，有一位同修的父母想了解大法真相，同修说他没文化讲不好，就打来电话叫我去讲。我准备好一切，坐着车来到50里以外的农村，去到之后人家都在等着我呢，足有7-8个人。我就从法轮大法好讲到邪党的迫害，又讲自焚等70谎言，讲藏字时谈到三退保平安，同时又给他们念一师恩，讲师父当年传功讲法的神奇故事，他们听得个个入神。晚上他们在家放神韵晚会，我与同修带好真相资料出去，把整个村庄每家送上一份，不但同修家人得救了。一次我们周边农村的一个同修找到我说，大姐，我们村的一个基督教徒把我们告到派出所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咱们不是一个整体吗？随后我们立即去那个村，组织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叫行恶的人现世现报。经过整体的正念配合，有力地制止了邪恶的进一步迫害，特别是那个告密的恶人，像霜打的茄子，见到大法弟子就躲起来了。二，做协调人的好帮手。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不断地有同修走出来正式法讲真相救人，同时也有很多新入门的学员，这样大法书和资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我地区没有资料点，靠别人送资料根本就不够用，特别是转法轮还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更没有，协调人很着急。我说先别急，我去找同修帮助联系联系吧。我去找我的亲家母同修，让他帮忙，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所以同修非常痛快地答应帮忙。从此我地区又解决了一大难题，因同修是100里以外的郊区，不管路途多远，我都能及时地把所需的大法资料运过来，大大地推动了我地区的正式大法的形式。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做着，在做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的麻烦，特别是转法轮的改字的那个阶段，我都能把字改好再送给同修。有一次一位同修急需转法轮，我说字还没改好，着急你就先拿走吧。同修说没改字我就不拿了，当时我就守不住心性了，我费了好大劲把书请了回来，不就没改字吗？真是不知好人心。事后通过静心学法，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不就是我错了吗？我怎么能心里这么不平衡呀？还和同修发火，同修这是在帮我提高呢，再说我也不能剥夺同修自己这个修炼的机会呀，改字的本身不就是在修炼吗？我都给改好了，那同修自己不就没有这个修炼过程了吗？2007年的春天，协调人与我切磋，外地现在有不少开交流会的， 对救度众生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我想为让更多的同修能走出来，我们地区也应该开一次。当时我很犹豫，同修说，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就一定能做好。就这样，在同修们的互相鼓励和支持下，共同协调召开了我地区从720以来第一次心得交流会。同修们都能以很纯净的心态，找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更加明确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使我地区的正法形势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三、修炼路上的转折。07年下半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跟随儿子来到了大城市，师父把我修炼的路又拓宽了，容量也加大了，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但是却失去了往日的修炼环境，因为在这里联系不上同修，这段时间真是度日如年。我就大量的学法，认识上来了，我是主佛的弟子，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没有真相资料，我就回老家去背来。当时正好是发给有缘人的一封信，自制信封，封面写上看到是缘，得到是福，就到居民区商场超市去发，还去过本市最大的图书馆。正念正行，没有怕心，师父看到了我这颗着急救人的心，很快就让我与当地的同修联系上了。找到同修时的心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就是哭，双手合十，拜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与同修组成了学法小组，在邪恶疯狂的保奥运期间，我们也没有被带动，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正念正行。在不断的前行中，随着正法形势的加快，今年八月份又结识了一个同修，一个得法不到两年的新同修，基本上是在家独修，没有走出来。我就带他参加集体学法，在学法中发现他只有两年的文化，转法轮念不成句，丢字落字错字非常多。按他的想法就是，我能知道大概意思就行了。我想师父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转法轮，既然同修这样，我就有责任帮助他。这样我们除了集体学法，每天下午我都陪同修一起读转法轮，师父的法身把每个字都显现在同修的眼前，很快同修就能顺利地通读转法轮了，而且念得非常好，同时师父在近期的讲法也都能通读了，在法上提高得很快，还让我带他出去讲真相救人，而且做得正念正行。近期又来了一位新得法的同修，我们的小组也在不断的扩大，救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总之，在正法这条路上，我只是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与精进的同修相差还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精进精进再精进，主持正法，完成自己的弘誓大愿，无愧于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称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同修们一起正念支持神韵巡回演出。得知神韵将于2010年1月下旬在香港演出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同时也为自己没有条件到香港参与宣传和卖票活动而深感遗憾。在遥祝神韵同修演出成功，救度更多众生的同时，我决定力所能及地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每天的全球发正念中，重点清理干扰香港神韵演出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昨天从网上看到，三个神韵艺术团明年将巡回演出400场，粗算一下，平均每个艺术团全年演出130多场，每2.67天演出1场。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神韵同修是在全力以赴地履行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在整个的巡演当中，他们克服着大大小小的困难，通过精湛完美的演出，使更多的众生觉醒，得到救度。身为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为有这样的同修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深深的感动，同时想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坚不可破的整体，虽然不能亲自参与演出， 但我们可以通过发正念的神通来加持同修，在另外的空间为同修清除干扰和阻碍，使神运的演出更加顺利。所以我建议同修在加持香港神运演出的同时，能否扩大清理范围，在每天的全球发正念中清除干扰神运巡演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烂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对同修缺点的执着来自于妒忌心。最近因为在做项目中看到协调人做法上的问题，又固执己见，再联想到他做的其他一些事情，心里老是在想他怎么这样呢，心里时常翻起分析这个人的不足的念头，他哪里哪里还有问题，心里颇有点愤愤不平。且先不论这个协调人怎样，自己为什么思想中抑制不住地分析别人的缺点，通过这件事情向内找，却发现执着别人缺点的后面却是妒忌心，这真令我吃惊不小。喜欢看别人的缺点或分析别人的缺点，无论嘴上是怎么说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在潜意识中其实就是希望别人不好，特别是不愿意别人比自己好，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再向内找，发现自己放不下自我，自负也与妒忌心有关。自负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胜一筹，在思想深处自然不愿意看到别人超过自己。如果认为别人超过自己，自己内心的在人之上的位置就会被动摇，就会心理不平衡。显示心也是这样，显示总是夸耀自己有过人之处，这种物质本性自然也不愿别人超过自己，不然就没有可显示的东西了。还有争强好胜的心更是这样，都是妒忌心在后面作祟。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指出的，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妒忌心在修炼人中危害巨大，不但影响自己的修炼，也直接干扰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事关重大，真要引起注意。要在学好法的基础上下功夫修去妒忌心，不负师尊的救度和众生的期盼。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争当大和尚。我是大法弟子，但丈夫基本属于待修不修的。我从小是独生女，丈夫也是被父母娇生惯养长大的，对于做家务都不怎么内行。结婚后我逐渐地学会了做家务，但是丈夫依然非常懒，就算是他不上班也要等我下班回家做饭给他吃，自己绝对不会动手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的多。我虽然在做着家务，但心里却经常不平衡，特别是看到丈夫一副好吃懒做的样子就生气。经常想的是，不知道他怎么修的，修来修去还这么自私。要么就想，这肯定是就是得安排的，是干扰，我不能承认。但是不管我怎么好言相劝，或者是直接指责丈夫，丈夫依然就是不干家务。实质上我还是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今天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突然明白，我和丈夫其实都犯了一个错误。以前我总是拿旧势力的安排找借口，认为家务全部由我干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但静下来问自己，真的是家务非常繁重吗？干这点家务影响我做三件事吗？其实作为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务并不算多，不会对三件事有太大影响。那么我为什么不愿意多干一点家务？就算是干了所有的家务，也是心里在发牢骚，就是因为我在抢着当那个大和尚。以前学法时，学到师父讲到大和尚被养起来了，小和尚又苦又累时，但是我心里还在笑话那个大和尚，觉得修炼人怎么能够这样好吃懒做呢？认为师父是在讲那个大和尚，不是在讲我。
今天我才发现，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争取当大和尚。虽然自己表面上是像小和尚一样又苦又累，但实际上对啥也不干的丈夫是羡慕加妒忌，心里一直盼望着自己也什么都不做，就像现在的丈夫，就像师父讲的大和尚一样，悠悠闲闲的修。但这是修嘛，修来修去却修成这样，真是惭愧呀。我周围也有部分同修在家庭中与我有相似的表现，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心里还没有根本上改变，表面上的改变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心里真正的改变了，那才真正的提高。希望同修们都注意这一点吧，不要修来修去心不动，那就白搭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我们老年学法小组讲真相的一点体会，我们是如何推广接受新唐人的，和刚走出来的同修交流送资料的小经验，浅谈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过程中的各项违法犯罪。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老年学法小组讲真相的一点体会。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我们老年学法小组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近三年来在讲真相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我们的学法小组成立有五年了，都是老年同修，因为人多又分成几个小组，我在这个小组有五个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我们这个小组能坚持做好三件事，尤其重视讲真相，都能走出来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最近学习师父发表的几篇经文后，对我们触动很大，师父的每一句话就像岳母刺字一样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中，推动我们快速去救人。我们学法小组是2007年底开始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先是由擅长讲的同修带不擅讲的，逐渐的每个人都能单独出来讲，我们走大街穿小巷到人多的地方去讲，讲的特点是短平快，短即简短，平即平和，快即快捷。首先把微笑和慈悲送给对方，说上几句祝福的话，然后告诉他们抹去入党团队宣誓时打下的寿印，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说谢谢，再给他们起个名字，都满意的走了。有问问题的我们就详细讲到他明白为止。在讲的过程中去掉了不少的怕心，刚开始出来时都有些怕心，这个人是不是便衣呀，是不是警察呀，甚至看到警车腿都抖。我们就每天大量学法，每天坚持出来，再想到师父和护法神都在我们身边，信心大增，怕心也一点一点去掉了，越讲胆子越大，脑海中没有别的念头，就想救人。有的同修说释迦牟尼叫他的弟子要饭，我们也出去云游讲真相救人，这也是我们的必修课，你今天没出去救人，你今天就没有饭吃。所以我们有同修俩每天都坚持出来讲。有一个老年同修特别能吃苦，不管天冷天热他都能坚持出来，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法就想救人，什么场合都能讲退。有的世人主动向我们问路，这样的人肯定不能放过。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口跑跑腿，这也是师父给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希望没出来的同修迈出这一步，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的需要你，只要你一出来，可能师父就安排有缘人主动去找你，不信你就试一试看。在讲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人心，如欢喜心、显示心、求数字心，还有怕心等，人心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多学法，找自己的漏，再延长小组的学法时间，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法，什么东西也挡不住我们救人的步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推广接收新唐人。通过学习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即在看到对欧卫事件开庭发正面的讯息后，我们认识到欧卫关闭新唐人对华广播信号及亚太转播盖台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师父给予的新唐人电视台这一救度众生的工具不重视，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萌生了与同修交流的想法。自11月4号至12月12号止，我们针对新唐人救度众生中的作用用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进行了一轮交流之旅，与城乡各镇同修专题交流了近40场次，使同修们认识到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俗称大锅，对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此次交流的效果很好，近期安装100多个大锅承担安装项目的同修也随之在进锅安锅中忙碌起来。一同修在交流中认识到新唐人的重要，本人也想安锅，可是她丈夫很凶狠，酒后对她非打即骂。当她决心要安时，奇迹就发生了。丈夫在喝酒时说，我这辈子净做对不起你的事，让老伴儿原谅他。同修说，那你现在就做一件对得起我的事，我要安大锅。丈夫很快答应了后把锅安上了。一同修谈了自家一位住大城市的亲属在协党部门任领导，几次劝其三退他都拒绝，说法轮功反党。通过看新唐人节目明白协党的暴虐，主动做了三退。当邻居认为是否是法轮功的大锅产生害怕心理时，他解释道，大锅接收的信号是国际卫星公司发到上空数十颗卫星，谁家安锅都可以接收到，从而清除了世人思想中的障碍。一同修在谈认识中说，通过交流认识到新唐人是救度众生的工具，只要师父让做的我就做，新唐人信号肯定能开通，不管什么时候开，也不管安完后暂时能不能收到，大锅我安定了，希望能够带动周围邻居也安装。一位同修谈到用新唐人电视节目讲真相时说，讲真相时很多都是借用新唐人节目内容，对世人讲真相顺理成章，世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文化有素质，从而都很接受真相，并面对面送神韵光碟和真相传单。一对夫妇自己安锅后给双方父母家、姐姐、弟弟家都安了，弟弟看新唐人节目播出的酒瓶后，明白了哥哥嫂子为什么不放弃大法修炼了，原来邪党这么坏呀，而且他还经常把看到的六四屠杀学生等一些真相讲给世人。在不间断的交流中，同修在法理上升华的认识逐渐增多，交流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同时突破了很多安锅的障碍，摆好关系，不要把安锅和作案工具等同，应该堂堂正正理智地利用新唐人电视救人，安上一个锅就增加一份正的力量。在我们正在推广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时，当地广电局在本地台屏幕上打出拆锅罚款的字幕，恐吓不懂法律的老百姓，部分同修也被带动了。针对广电局的骚扰，我们给予曝光，全程乡镇大法弟子对此做出真相材料，揭露广电局制定拆锅罚款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行为，民众可以告发。民众安锅是法律允许的，宪法规定公民有知情权，公民私有财产不容侵犯等。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有的把强拆的高频头返还给用户。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与刚走出来的同修交流送资料的小经验。我有一点发真相资料的心得，仅供刚走出来的同修参考。不管什么时候出来送资料，首先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什么也不怕。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不许任何邪恶干扰我，谁干扰铲除谁。说起来容易，做到真难，做到是修。为了自己的未来必须修。我一直是在楼道里给各家送大法资料， 开始时一听到动静就心里害怕，有时掉头就走，吓得心里突突的跳。结果楼道里的人出来之后连看都不看你一眼，这时心里才安稳，心里想自己吓唬自己也没什么事呀，渐渐的胆子大点了。别有欢喜心，刚觉得自己有点行了，就又有新情况了。有一次刚上楼，后边就跟上了一个人，心里又害怕了，怎么办呢？我快速的向上走，眼看上到顶层了，这时后面的人停在了5楼开门进屋了，又是一场虚惊。回来之后自己总结一下，万一后面的人是顶层的住户呢？一下子想到有时岁数大一点的人走到3层或4层就休息一下，喘得很厉害，可以就当走累了休息一下，等后面的人走过去再做自己要做的事。想是想，做是做，多数情况是变化多端的。有一次和一个人一同上楼，走的速度相同，他还让我先走，我就在想怎么办，急中生智，我走到上面的一户人家就敲门，心想没人最好，有人就说找错门了，幸好没人开门，我又向下走，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经历了几次事情以后，自己就知道如何去应对突发的事情了。有一次自己拿了很多东西，不方便发资料，心想把东西放在1楼的窗台上，做完事下楼再拿东西，以前好几次都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事，东西也没丢，这次依然如此。没想到做完事刚走到1楼就碰到一个妇女，看模样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就问我干什么，我一边拿东西一边说去同学家了，他问我几楼，我随口说3楼，他半信半疑，不想让我走，似乎要核实一下。此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正念很强，拿起东西就走，他看拦不住我就慌忙上楼，大概是要核实，我快速的离开，转过弯打车离开这里，到了附近的热闹地带下车，走入了人流之中。还有一次刚要把资料放在门上，门突然开了，我就装作系鞋带，那人看了一眼就下楼了，自己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很坦然很自然。发完资料发一念，彻底铲除此楼内所有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认真看，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总之做事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只要心稳，师父就会给你无穷的智慧，处理好各种情况。现在我无论去哪里心里都非常坦然，就像是去自己的亲戚或朋友的家一样。开始时由于有怕心，总是选在傍晚人少的时候，现在就在大白天随身携带，走到哪里送到哪里，开会逛街走亲串友参加婚礼。当然我还有许多地方做得不足，今后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总之师父让做什么就无条件的去做，是我们自己学法跟不上，才会有不理解的现象发生，等自己理解了再去做可能就晚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中共迫害大法弟子过程中的各项违法犯罪。由于很多大法弟子对中共邪恶之徒的行为是否违法认识不清，对不法恶徒的违法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可，使反迫害不能彻底。因此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下中共不法恶徒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希望对同修反迫害和从法律角度讲真相，以及为法轮功学员做合法无罪辩护有帮助。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构成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至少有以下24项。一、警察或法轮功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未经邀请、未经许可，强行闯入法轮功学员家的行为，叫做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二、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到防空学员住处抢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外设、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趁防空学员被绑架之机，或对防空学员实行绑架未遂，不管是对防空学员使用暴力、胁迫还是使用其他方法，叫做抢劫罪。三、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单位的人等，趁防空学员外出之机，到防空学员住处搬走电视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及其外设，如打印机、钥匙、证件、存折、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等，没实行绑架防空学员的，叫做盗窃罪。四、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的单位的人等，把防空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工厂的屋子里、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防空学员家属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他名目的财物，或迫使防空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活用品，变相所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叫做绑架罪。绑架防空学员为人质，向防空学员家人索要收取财物，敲诈勒索也是绑架罪。警察等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防空学员或其家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叫做敲诈勒索罪。六、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的工厂的人等，对防空学员搜查身体，闯入防空学员家查住所，未出示搜查证，叫做非法搜查罪。七、防空是合法的，防空学员是合法的公民，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说防空学员违法，给防空学员扣上罪名，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罪名，损害防空学员名誉人格，叫做诽谤罪。八、警察、街道办事处、村委等人公然故意用恶毒刻薄的语言对防空学员嘲笑、辱骂，往防空学员身上泼污物，或强迫防空学员吞食污物，把合法的防空学员的头发剪掉、剃掉，特别是剪得七零八落，强迫防空学员游街，侮辱人格、破坏名誉，叫做侮辱罪。九、防空是合法的，防空学员是合法的公民。不明真相者向警察诬告防空学员，警察或防空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人员说防空学员违法，给防空学员扣上罪名，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叫做诬告陷害罪。十、警察把防空学员囚禁在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医院或其他地方，防空学员工作的工厂等保卫科人员或任何人把防空学员关在一个屋子里、宾馆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防空学员不能离开，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叫做非法拘禁罪。十一、警察等人对防空学员施用肉刑，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不让睡觉、逼取口供、逼迫防空学员承认强加的伪证、强迫防空学员承认强加的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为刑讯逼供罪。十二、警察等人对防空学员及其家人采用暴力或威胁手段，逼迫防空学员或防空学员家人说出其他人出卖或变相出卖人，做伪证或变相做伪证，以此伪证企图迫害其他人，为非法暴力取证罪。十三、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者强迫防空学员做奴工，只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进行精神折磨，或有其他侵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做虐待被监管人罪。 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看管者强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只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生产奴工产品，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进行精神折磨，或有其他侵犯人权的虐待行为，叫做虐待被监管人罪。14、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包括伤害肉体，用不明药物毒害神经中枢，致使法轮功学员受伤或致残的，叫做故意伤害罪。15、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死亡的，叫故意杀人罪。16、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造成冤案，叫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17、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在审判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叫做渎职罪。18、司法人员、公检法人员出于打击报复、泄私愤，或想踩着法轮功往上爬，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或向上级缴功请赏等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判决、迫害，叫做徇私枉法罪。19、保管或占有法轮功学员钱财，如工资、退休金、存折、现金、住房、车辆、其他财产不归还的，叫做侵占罪。20、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与法轮功学员离婚的，叫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21、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不抚养、不瞻养遗弃未成年或老年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法轮功学员的，为遗弃罪。22、以国家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骂、虐待法轮功学员的，叫做虐待罪。23、任何人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叫做侵犯通信自由罪。24、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25、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叫做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以上行为构成犯罪，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触犯法律、触犯刑律，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给大法弟子辩护时，也可当堂指证其违法犯罪行为，更加理直气壮地就大法弟子的合法性和迫害者的违法性辩护。其他违法行为，如按照国际法律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总之，法轮功是合法的。其他违法行为，如按照国际法律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未能列入。总之，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不公对待、一切迫害都是违法的。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在讲述真相、叙述真相的用语上再认可和使用如被举报、被抄家、被罚款、被抓、被关押、被审判、被让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干活、学习班、劳教所等被加入党文化而混淆谁是违法的概念的词，应该使用如被诬陷、被非法入室抢劫、被敲诈勒索财物、被绑架、被非法拘禁、被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冤狱、被强迫做奴工生产、冤狱等相对有正面含义的词。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